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杰克和康妮的婚姻一直很辛苦，杰克常常出差不在家，每回康妮抱怨家里没有帮手，忙不过来，杰克就不停地为自己辩护，两个人于是大吵一架。康妮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有时候早上爬不起来送小孩上学，家事也做不好，甚至连班都不能去上。杰克注意到太太状况不对，小孩每天哭哭闹闹，整个家似乎摇摇欲坠。他可以选择离婚一走了之，表面上看来那是最省事的。但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杰克做了另外一个决定，他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增加在家里的时间。他意识到只有他才能把最好的带给他的家人，他决定放手一搏，用他的爱来挽救他的家。这份爱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对家人好。他卷起衣袖洗衣服、洗碗、陪孩子做功课，处处为他们着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全心服侍他的家人，而且不去计较他们为他做了什么。没有多久，他的太太脸上开始出现笑容，而且开始有余力跟别人交往，小孩也明显的有进步，因为家里比较有秩序，也比较有条理，他们对父母的敌意也开始大量的减少。杰克持续还有稳定的付出，挽回了他的家庭。他很高兴当时没有选择愤怒、指责跟放弃，而是选择做个好丈夫，还有好爸爸。圣经哥林多前书在讲到爱的定义的时候，第一句话是 Love is kind，爱是恩慈，也就是杰克为他的家人所做的。恩慈的爱包含了好几个层面，首先是态度柔和，对方表现好讨你欢心的时候是如此，对方不合你意甚至让你生气的时候，还能够控制住讲话的声调，而且温和地对待他，不做强硬的要求，这是一种恩慈。我孩子的美国老师给了我很好的榜样，他们常常称呼学生甜心或是达令，即使在纠正他们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会说，甜心，你的笔得捡起来，甜心，那里不能够过去，达令，你交出来的作业不对。小孩多半马上就会顺从，很少看到老师需要大呼小叫或是发脾气的。我觉得我们在家里很值得效法这种做法，一叫甜心可以先提醒自己对方在你心里的位置，因为他们都是你所心爱的人。叫完甜心之后，接下来的语气自然而然就会柔和。我们家人犯错是常事，而且他们犯的错很少是滔天大罪，我们应该要练习用温和的态度来应对，忍下一口气，你会发现效果并不差。带有恩慈的爱是主动的为对方的好处着想，不会等到被提醒或是被要求才有行动。太太车子没油，先生会主动的去帮太太加好油，让太太出门的时候很方便。先生夜里晚归，太太会为他事先准备一些宵夜，让他一回来就有温暖的食物等着他。我有个朋友对声音很敏感， 睡觉呢很容易被吵醒。他跟先生住在一个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里。先生早上起来吃泡在牛奶里脆脆的麦片，怕嘴里发出的声音会吵到太太，他就躲到衣橱里面去吃，让太太能够睡个好觉。像这样体贴的爱也是一种恩慈。恩慈的爱是付出，并不要求回报，只是单纯的为对方好。有位母亲，她每天花很长的时间为家人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她说她做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喜乐，因为她只要想到待会在外面辛苦一天的丈夫还有女儿能够开心的享受一顿美食，她就做得很带劲。她并不期待丈夫跟孩子要为她做些什么。恩慈的爱因为不要求回报，所以即使被拒绝，不被领情，也不在乎。有个女儿，她年轻的时候跟母亲关系不好，步入中年之后，想要挽回跟母亲的关系，就搬回家跟妈妈住在一起。每天出门之前，她都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但是她妈妈都装作没听到，不理她。女儿不怕一直被泼冷水，还是天天照样做。有一天她急着出门忘了说，妈妈就追出来问她，为什么你没有跟我说你爱我？原来女儿每天的那句话早就已经进入了她的心，一点一点的在软化她。两个人于是抱头痛哭，前嫌尽释。恩慈的爱是持续的付出，而不害怕被拒绝。爱的表达有无数种，恩慈的爱从生活的小地方做起。我们不妨先练习说话的音调，一点小小的改变会马上让对方沐浴在爱的温暖里，这就是爱的起步。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准幸福代表觐见扫罗王。
吾王万岁！
吾王万岁！
据说你们知道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是，陛下，我们从西弗来的忠心臣民，愿为皇上和吴国效忠。
你们为什么不帮大卫而来帮我呢？
我们知道他是皇上的敌人，他既是皇上的敌人，也就是我们的敌人。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躲避皇上呢？我们听见他想取代皇上做以色列的王位，而且我们相信来通风报信一定会得到赏赐。
好了，别那么啰嗦，只要报告大卫在什么地方。
是皇上，他和跟随他的人在西弗旷野中流浪着，他们躲藏的地方是在哈基拉的山里。
亚尼尔将军，你听到没有？
听到了，陛下。
要这些西弗人做我们的向导，在最好的军队中派3000人准备好，我亲自和你们一起去搜索，把耶西的儿子从地面上除去。
遵命，陛下。
陛下，就在这个地方，在我们右手的是哈基拉山，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就躲在这附近。
不会错吧？
绝不会错，陛下。
好吧，亚尼尔，我的将军，今天晚上就在这里扎营。天快黑了，大家都累了。
是，皇上。首先我们来为陛下安排休息的地方，就在这里，在这空地的中央平坦的地方，其余的人就在陛下四周围绕着睡下。
一定要有卫兵在我们四周放哨。
请您放心，皇上，有3000个人围绕在您四周，一定十分安全。大卫的人没有多少，顶多几百个人罢了。
大卫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扫罗和他的军队
的确到了旷野来搜索他。
你确定扫罗本人有跟他们一起吗？
是的，他们好像没有上山就停下来了。
在岩石和树丛的掩护下，大卫偷偷地看到扫罗和亚尼尔睡觉的地方，然后回到他自己的人那儿问道：
谁愿意和我一起到扫罗的营区中去呢？
我同你去，大卫舅舅。
好，亚比筛，我们暂时等一下，等他们睡熟了以后，再偷偷地摸进他们的营中。月牙，你留在这里领导其他的人，你的兄弟亚比筛要跟我摸到扫罗的营中去，
我们都会保持警觉的，直到你回来。
好吧，亚比筛，我们走吧，跟我来。
沿着树木和岩石的阴影，他们来到了敌人的营区。营中每个人都睡得很熟，扫罗也睡在那儿，他头的旁边插着枪和放了一瓶水，而亚尼尔也在他身边熟睡着。
大卫舅舅，今天上帝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来，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
不，不，不可以害他。有谁能够杀死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他或许到时候被上帝击打，或者死期已到，或是死在战场上，但是上帝阻止我伸手害他。现在只要把他放在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
大卫在前面领路到了营地对面的山上。
我真搞糊涂了，这里真有些神秘啊。
什么事情使你糊涂啊，亚比筛？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一路到了营区的中间，接近的可以把他们的王杀死，而竟然连一个人都没有醒过来，连一个哨兵都没有看到。
我觉得这神秘的事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上帝使他们沉睡不醒。
我相信你说的没错，可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一来可以证明扫罗以为我要杀他的想法是错误的，二来是我大受鼓励，知道上帝在照顾我。
同时也给扫罗的堂兄弟，也就是他的将军亚尼尔一个教训。
亚尼尔，亚尼尔，喂，亚尼尔，
有人在叫你啊，亚尼尔。
是，陛下。
谁在呼喊呢？有什么事情？
亚尼尔，你不是个勇士吗？在以色列国中还有谁能比得上你呢？你为什么没有保护国王，你的主人呢？有人刚刚进到营里去，要杀你们的主人呢。哼，你失职了，亚尼尔。我指着永生上主发誓，你们都该死，因为你们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四周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儿呢？
我儿大卫，这是你的生意吗？
是的，我主我王，这是我的生意。我做了什么？我有什么得罪过你吗？使你要射杀我，像射杀一只野鸟一样的？
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回来吧。因为你今天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定不再害你。我实在是个糊涂人，我大大的错了。
王的枪在这儿，吩咐一个少年人来拿去吧。我今天看中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看中我的性命，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成就大事，也必得胜。
于是大卫就离开了，扫罗也回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所过的逃亡生活实在非常艰苦，日日夜夜都要警觉，时时刻刻都要准备好为他们的性命而逃亡。
月牙，你怎么想？我怕总有一天我会被扫罗害死，可能最好是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那时扫罗就不会再搜索我了。 你想在非利士人的什么地方最安全？让我们到南方加特王雅吉那儿去。
因此，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带着个人的家眷，离开了以色列地，来到雅吉那儿，安居在加特。最后，大卫鼓起勇气向雅吉恳求：“
我若在您眼前蒙恩，请赐给我一座安身的小城，何必让我跟王在一起住在京城呢？”
当天，雅吉将喜格拉赐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此以后，喜格拉就属于犹大地的城市了。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请问呢？如果您住在叙利亚的内战地区，如果穆斯林极端分子来害你、打你，把你从自己的家赶走，你会怎么办呢？听到我这个问题，也许您心里马上就想到报仇、报应、伸冤这些词。2015年叙利亚战争产生千千万万的难民，这些难民包括基督徒和回教徒。联合国指出，已经有137000人死亡，难民已经超过400万人，谁不想报仇伸冤呢？难民和那些失去生命之家属中，也许心里充满着仇恨，怎么办？因为战争，他们什么都没有了，房子、工作、孩子、父母等。有人被穆斯林极端分子逮捕，房子被烧了，亲戚被暗杀，真可悲，怎么办呢？有人只要报仇，但是报仇真难做到，要装备自己，心里要充满仇恨，免得缺少胆量，要花时间和精神，好好的练习才敢动身下手，免得做不成功，要寻找好机会，免得自己受害，要偷偷的做，免得被抓，要计划好，免得伤害错人。哈，是的，报仇真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根据 Mission Network News 的网站，有一个人，就是跟我刚才所描述的那个人一样，因为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行动，他失去了他的房子、店铺、工作等。他逃跑以前，他被逮捕5天，他生气、害怕，充满复仇之心。但是他到达难民营中以后，有另外一位叙利亚人赠送他一本圣经，告诉他有关受害的耶稣基督，也让他认识其他一些受过害的叙利亚基督徒。这一位叙利亚难民见到了爱，听到了真理，看见了报仇的另外一个做法，那就是报仇的相反。报仇的相反是什么呢？就是爱和原谅。那位叙利亚难民本来被他的仇敌抓住逮捕，现在呢？现在因为耶稣抓住了他的心，他得了自由。本来他心里 充满着仇恨。现在呢？现在他心里充满着爱。本来他的愿望就是如何报仇，现在他的愿望是如何的让穆斯林极端分子聆听福音。本来他以洗身体为高兴，现在呢？现在他以洗灵魂为高兴，就是说他要受洗成为基督徒。朋友，如果这位叙利亚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爱，你和我也应该好好的思考，这一位能够明白爱的真谛，是因为耶稣给他的榜样。耶稣就是爱的真谛。耶稣不但原谅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还做你和我的代罪羔羊，让神能够赦免您和我的罪。报仇之外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爱和原谅。报仇产生报仇，报仇产生憎恨，但是爱产生爱。耶稣施爱给我们，好让我们施爱给别人。朋友，请您来认识耶稣，尝一尝耶稣之爱的滋味。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第一次跟我公婆见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婆婆不是很喜欢我。在他们来美国之前，我先生常常就是因为接到他们一个电话或者是一封信，就给我很难堪，骂我一顿，就嫌我这个做不好，做那个做不好。所以因为种种的因素，我就决定跟他们暂时不来往。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心里很痛苦，觉得说我再怎么做我都是不好的，所以我干脆就不要做好了。那在两三年之后，有一天圣灵感动我，那天其实我身体很不舒服，圣灵感动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苦难还有人世间的苦难，就是因为被拒绝。有些人是被父母拒绝，有些人是被朋友拒绝，有些人被亲人的拒绝。那我的苦难也是因为被拒绝，没有被接纳。那个时候我就跟主求，我说主，我愿意学习你用无条件的爱去接纳每一个人。那很奇妙的就是那天主让我感动，让我去打电话给我的婆婆。那天我刚好身体很不舒服，我就跟主说，主不是今天吧，因为太痛苦，我身体很软弱。可是圣灵就感动我说，你不是才祈求说你愿意吗？然后主也让我看到他的十字架。所以当我看到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为我无条件的爱，我就跟主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当我不顺服的时候，我心中就是有一股力量，就是一股波涛汹涌的力量支持我，要我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还是很害怕，因为我的婆婆常常讲话就是不带脏字眼的这样说，我常常跟她打电话手都会发抖的。所以我在之前我就赶快先练习我自己，操练我的打三个电话给三个朋友，跟他们讲说耶稣爱你，我爱你。在这样三次的操练之后，我就有鼓起我的勇气就打电话过去。真的神的恩典真的够我用。我打过去的时候，我的婆婆刚好在麻将桌上，然后我就先聊了一下天，问她身体好不好，然后我就跟她讲了一句话，我说妈妈我爱你，耶稣爱你。那个时候我婆婆就回了一句话说 I love you too， 她就一句英文说我爱你。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然后等我把电话挂上了以后，我就坐在我的餐桌前，我就大哭。因为我知道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心结。因为主曾经给我一个意念，让我看到就是说，当我不去宽恕别人的时候，我就自己像个囚犯一样，我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狱里面。因为我很痛苦，我很埋怨，我很苦读，我很抱怨，我觉得人世间都没有什么美满的事情。所以当主让我看到我自己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牢里面的时候， 我跟主说我不要，我求主给我一个钥匙，主也很美，他给我了一把钥匙，那把钥匙就是宽恕的钥匙，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有这个力量，那都是主的恩典。当我在打完电话以后，我也跟我先生讲了这件事情，我先生也很感动，所以到后来他跟他爸妈见面的时候，他爸妈也很高兴。然后就从那次以后，有什么庆典的时候，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吃饭。现在想起来也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常常都已经忘记以前的痛苦，也不知道如何从什么地方开始讲。我记得以前每当在提到我的婚姻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以泪洗面，只会哭，甚至哭到我自己都很痛恨我自己这么爱哭。因为我个性蛮强的，我不太喜欢在陌生人面前哭，可是我就是提到婚姻我就哭，提到这种情况我就哭。可是今天为主做见证，我居然有的时候会想不起来，甚至还要重新去整理一下。我只能说真的，主的爱，主耶稣的爱，他真的能够医治我们，满足我们。以前我的个性是一个别人对我很好我就会谢谢别人，别人对我不好我也会跟他保持个距离。可是我信主以后，我知道主不希望我做这样子的人。我觉得我以前的个性，我想公公跟我公婆也讲对不起。我知道主愿意我做的一个就是主动的去爱别人，而不是去被动等人家来爱我。所以我就跟我公婆也讲了，我说如果你们对我好，我还是会很谢谢你们，如果你们对我不好，我不会再计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先生也很感动，他就跟他的爸妈讲说，这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讲出这些话来，因为他没有办法感动我让我讲这些话。目前我真的是觉得说不会再去太追求人的爱，主耶稣基督的爱他满足了我，所以在人世间所受的苦难对我来说已经真的不算什么了。而且我也真的很感谢主，他将我的苦难转成我的财富，因为我才可以体会到有一些姐妹他的婚姻的问题，或者是他的健康的问题，甚至他的子女的问题，或者是他父母的问题。我想我真的只有感谢主，也很感谢我周遭的一些弟兄姐妹，他对我的接纳，然后从他们的身上流出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跟接纳我。谢谢。
听众朋友，也许今天您正面临着很困难的人际关系，在其中深感痛苦，请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饶恕的能力。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饶恕的能力并不是靠自己的修养修心，而是靠主，并实践自己被神饶恕的真理。正如圣经所说的，凡是不计算人的恶，凡是包容人的爱，不饶恕人长期的影响会被愤怒怨恨痛苦所传累，心灵不自由，不平安，不喜乐，在愤恨中可能会影响到人际良好的关系，而有些人呢，甚至可能会引起一些的疾病，因为情绪心理不平衡的关系，而导致精神会衰弱，有肠胃病、头疼、失眠等等。饶恕人能将人从伤害中救拔出来。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将要断气的时候，他还是祈求天父上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在这一种非常的艰苦生死的关键时刻里，他呢还是呼求天父来饶恕他的仇敌，饶恕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朋友，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在这样的时刻，还是像耶稣一样能够呼求天父饶恕那曾经加害于我们的人呢？主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中对门徒关于饶恕的话，在圣经中可以经常的学到他宝贵的教导。饶恕这个属灵宝贵的功课，使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神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恩典。救恩就是神对人的完全饶恕。神要我们饶恕人，就像神饶恕我们一样。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常常被人无缘无故的咒骂凌辱，但是他却能够得胜。求主帮助我们。
在1999年哈，突然我听到我妈妈说得了膀胱癌，哦，那时候我真的是很难过。我一直跟神说：“神啊，我说为什么是一个这么单纯善良的妈妈，在她老年的时候还要得这种重症哈？”我是心理上很痛苦，但是因为我对神已经多年来的那种经历，我知道说上帝不会平白把一个苦难降临到一个人的身上，他一定有他的什么美意这样。所以我就是匆匆忙忙的准备就回台湾去看我妈妈。那时候我妈妈就在那个彰化的那个基督教医院接受那个雷射的治疗，因为她年纪太大了，他们说不要跟她开刀，就用雷射的治疗。台湾的时间我都在那个基督教的医院里面陪我妈妈哈。我跟神说：“神啊，真的求主你让我的母亲不要 在身体上接太多的那个痛苦哈，也许我想神在我母亲的身上有更好的美意。我在医院陪我妈妈的时候哈，我妈妈精神好，我就念圣经给她听。那有一天圣灵就感动我，我跟我妈妈说：“妈妈，你有没有做一声认罪的祷告？”认罪祷告好像说我们在洗掉一卷不好听的录音带哈，我们人生就是有一些罪，都好像那个录音带里面有一些不好听的东西，那我们认罪就是把它重洗掉一遍，这样让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说：“那我真的是要一些认罪祷告。”我说：“那你有没有什么你曾仇恨的？”他说：“哦，我有啊，我到现在有时候还会想到我父亲遗弃他，就会很生气啊，而且他很气我阿姨，还有更重要的是我阿姨有两个女儿哈，在我们在当时住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打小报告啊，或者是常常就对我妈妈不尊重。那我阿姨有一个那个是小儿麻痹的女儿，就特别的那个跋扈，因为她小儿麻痹的关系，我们大家都特别的让着她，那她就特别的跋扈哈，就常常对我妈妈非常的不尊重。那我妈说她这几个她从来就是没有原谅过的。那我就跟我妈妈说好，那我们就一起做那个认罪祷告，就求神。”让我们有那个赦免的心，让我们能够原谅这些人。那后来我妈真的是一脸正经的在那边祷告哈，从来没有想到我跟妈妈做的那个认罪的祷告，那个上帝给我妈妈那个 reward 好快哈。就第二天呢，你知道第二天的我那个阿姨哦，已经离开我们家要十几年了，还有我那个妹妹，大概我们有20年没有看见，我那个就是那个小儿麻痹的妹妹。就第二天居然他们从这一个南一个北，等于说是他们全家居然来医院看我妈妈你知道更奇妙的是，我妹妹在这么20年不见的当中，我妹妹也信了主，真的是看到上帝在我妹妹的身上也做了很多那种更新改造的工作哈，看她很谦和喜乐。你看她是一个麻痹症小麻痹的一个女孩子，她侃侃而谈啊，而且还带回来她的三个女儿，我们都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那个子女哈。后来要走的时候，我那个妹妹就特别为我母亲祷告，并且求主要祝福医治我的妈妈。那送走了他们全家之后，我妈妈就悠悠地说，她说人真的好奇怪啊，为什么年轻的时候看为那样不共戴天的仇恨啊，现在回想起来那么淡哈，一下子就过去了。当她这样讲的时候，我内心就是深感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哈，真的。因为我们想到说，哎呀，那个以色列跟阿拉伯跟他们这个国家，就是因为大老婆跟小老婆的仇恨，直到现在几个世代都还在那边那个哈。可是就是上帝就是说，借我妈妈这样的一个病痛，就让我们两家啊这种仇恨就无形中就打平了。我是觉得说是神亲自在导演这一幕圆满的人生舞台剧了。真的，我看到说只有为人类担当罪孽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和平之主耶稣哈，才能带来真正的饶恕。我想到说上帝原来也是在拔掉我母亲生命里面的那些杂草哈，还她一片没有瑕疵的绿地。我妈妈今年已经91岁了，很奇妙的就是她做了那个手术之后，我母亲她现在都不看医生，也是很少吃药，就是好像很 peaceful 对死亡。她就跟我讲说什么时候天父才会带我回家。那我在今年在我就是等5月才回到我家看我妈妈，看到我妈妈已经91岁了，我就看到上帝真的是的恩典，让我妈妈能够在他这一生里面能够经历到天父的爱。那让我们也看到说神的奇妙，让我们这我回去的时候也看到我阿姨，因为我们刚好我大哥有儿子结婚，然后我阿姨看到女儿他们都回家来参加婚礼哈，我就觉得说真的是神的爱，让我们这样两个家庭能够同时受到恩典，而且看到神不偏待人哈。他们有说大老婆的女儿得救了，那小老婆的女儿神还是得救哈。所以我是看到上帝的奇妙，这样我希望这个见证能够对我妈妈是一个tribute， 就是说对我妈妈一个思念我相信我上帝的恩典还会再一直陪伴我妈妈走到她走完人生的路程。谢谢。
宽恕是弃权，什么权呢？就是放弃伤害那些个曾经伤害您的人的权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宽恕。韦伯斯特给宽恕下了两个定义，第一，放弃索赔权或报复权；第二，丢弃怨恨的情愫或以牙还牙的行为。 圣经记录了一次有趣的对话。彼得问耶稣说，我的兄弟得罪我，我应该宽恕他几次啊？七次够了吗？耶稣回答说，70个7次。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当我们所爱的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宽恕是比较难的。伤害越深，我们更难控制自己的反应，更不用说在肇事人完全没有悔意又毫不关心的时候了。这个世界最需要宽恕的地方，绝大多数是那些非暴力的中伤，是那些常常反复出现的，在您我心里搅扰我们内心平安的事情。也有一些是我们知道却和您我毫不相干的事情。有弟兄二人为了2毛5分钱30年不跟对方说话，有人向哥哥问起这件事，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原则问题。像哥哥这类人就是不愿意原谅。圣经里的浪子故事是一个宽恕的例子。当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父亲宽恕了他，欢迎他回家。父亲的宽恕是真心的，但是浪子的哥哥出于私心的缘故，拒绝原谅悔改的弟弟，和我们自私的时候表现一样。宽恕是真正表现出来的爱，与爱对立的就是自私。耶稣说，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使们都要为之欢喜快乐。这就是我们在浪子回头故事当中父亲与邻里的喜宴上所见到的情景。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未曾论断过一个人，你就用不着宽恕他。另外一句含义相同的话是，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圣经里有太多关于宽恕的教诲，因为宽恕是我们人最需要的东西之一，也是别人最需要从您我得到的东西之一。今天我就跟您谈到这里，请记得，上帝已经原谅您我的罪过，我们也要原谅别人的过错。宽恕就是不计前嫌。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再说扫罗从西夫人那儿得到消息，说大卫在哈基拉山呢。他随即起身领兵3000，让元帅亚尼尔跟着来围剿大卫。
一山不容二虎，两雄相争的历史故事层出不穷，但是3000年前大卫却是一个恰恰相反。扫罗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任国王，当神选择的第二位国王出现之后，扫罗是既害怕又嫉妒，终于展开了追杀的企图。可是大卫这位第二位国王却没有以恶报恶，相反的总是以德报怨。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6章的历史故事。
哎，扫罗不是说不来了吗？这怎么这又……哎，是啊，他又来了。也怪啊，这西夫人对扫罗这位没有前途的国王倒是忠心耿耿，丝毫不把未来的君王大卫放在眼里。 扫罗一到哈基拉山，就在山路安营，都累坏了，大家倒头便睡。这一切都看在了大卫的侦察兵眼里。大卫得着消息，一不躲二不闪，带着人就过来了。扫罗这回做梦都没想到啊，他又落到了大卫的手上。到了地方，就见扫罗在大营里睡得这香啊。大卫问手下人，你们谁跟我过去？亚比筛说，我去。亚比筛就是为大卫冒死在伯利恒城门口打水的那三勇士之一，不但忠心耿耿，在大卫有难的时候不离左右，最重要的他服从命令。大卫带着亚比筛一入夜就摸进去了。扫罗这会儿睡得正酣呢，大枪插在头边上，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边上，到处都是打呼噜啊。亚比筛说，上主把您的敌人交您手上了，您就让我把扫罗给钉地上，我一枪就行，都不用第二枪。大卫说，不能杀他，有谁杀上主的受膏者而无罪的呢？可不死不行啊，我指着永生上主起誓，要么他遭上主击杀，要么他到了死期，要么他出战身亡，我在上主面前是万万不敢加害他呀，他是上主的受膏者呀，那他怎么办？我们过去啊，把这身边的水壶和大枪拿走。说着俩人呢、就过去了，拿了东西就出来了，没人见着也没人知道，这人呐、都睡死过去了。其实大卫这么做呀也相当智慧，扫罗怎么死也不能死大卫手上，不然的话那上主面前交代不了，就是在自个儿结拜兄弟约拿丹面前他也没法交代，那与国与民更是后患无穷。大卫跑到远远的山顶上喊上来，喂亚尼尔，怎么不答应啊？这亚尼尔给吵醒了，谁呀你，竟然大呼小叫。大卫说，你该死，有人进来要害你主人，为什么没保护他呢？你瞎说。我瞎说？你看你主人的水壶枪哪儿去了？这亚尼尔回头看，哟，还真不见了。他们这一喊不要紧，大家都醒了。亚尼尔多少年都没见过大卫了，他不知道喊话的是谁。扫罗听出来了，这不是大卫吗？他站起来就喊，大卫呀、我的孩子，这是你的声音吗？是我的声音，我有话跟您说，你说吧。如果是上主激发您来攻打我，我愿上主悦纳我的祭物，如果是人，那我愿他在上主面前受诅咒，这不是明摆着赶我走吗？您说我到底做了什么让您这么追杀我呀？扫罗的不好说了，上回大卫就没杀他，把他给放了，扫罗可答应的好好的，说以后不再出来追杀了，当时还动了感情流了泪了，现在可好，怎么又来了？结果大卫又保了他一条性命。你说扫罗你的脸可往哪搁呀？扫罗可都年近古稀的人了。哎，是我错了，大卫啊，你把我的性命看得如此贵重，我可不能再害你了，回来吧，我愚蠢透顶，大错特错呀。哎呀扫罗呀，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有点人格，还有点信誉吗？还像个开国君王吗？大卫跟你回去干嘛去？现在的大卫可不像当年那么单纯了。大卫说，您的水壶和枪都在我手上呢，你叫个人过来拿吧，您是上主的受膏者，我不肯伸手加害，我重看您的性命，愿上主也重看我的。大卫 你必成大器，我愿你得福得胜。说完，扫罗带着人回去了。这也是他跟大卫是最后一面。再说大卫回到驻地呀、啊，这心说不行啊，扫罗他言而无信，早晚我得死他手里，要不我逃国外去吧。大卫果断决定，全部人马连同家眷往西迁入腓力士境内。对于亚吉王来说呀，大卫的到来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有利于腓力士，他当然同意了。大卫就在京城落了脚。那大卫后来又怎么办？那咱们下回呀、啊、接着说。
扫罗食言抓大卫，反落其手，性欲毁，杀神高者不可为，终成大器，身先退。刚才我们听了扫罗追杀大卫，大卫却第二次保留扫罗性命的故事。听众朋友，您也觉得今天的故事很有启发吗？今天为了好处，为了地位，多少人在相争，但是仔细想想，这些好处和地位，上帝真是给了我们吗？扫罗认为江山是他的，不愿意让给别人，所以追杀下一任国王大卫，而大卫却相信一切的好处是上帝安排的，是上帝赐的。上帝所立的国王，他必须尊重，绝对不可以恶报恶。大卫看重上帝的旨意，这是他宽恕仇敌、以德报怨的基本动力。听众朋友，您我也愿意看重上帝的旨意，来宽恕那些不善待我们的人吗？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